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给大家介绍约翰书信的最后两卷书，第二书和第三书。这卷书两卷书我们会放到一起来介绍。啊，我们大概要开始了解一下作者。那么名字就写得很清楚，约翰二书、三书呢，肯定作者是约翰。那这个约翰呢，是指的使徒约翰啊，不是其他的约翰。使徒约翰，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他的侍奉经历。我们在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的时候详细的介绍过他的个人资料。那么今天我们只回顾一下他的侍奉经历。那么大概在公元30年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在这个耶稣还没有出来受洗开始施工的时候，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他最早是归属于施洗约翰的。那么当耶稣受洗开始施工的时候呢，那么耶稣呼召他，他就做了耶稣的门徒，就从施洗约翰转到耶稣的门下做耶稣的门徒。那么33年的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的12个门徒里面呢，约翰是唯一的一个自始至终跟着耶稣，看到了耶稣整个过程中所受的鞭打、苦难和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在十字架下面的唯一的一个使徒，其他的使徒全跑完了，12个门徒都跑了，对吧？他是唯一的一个。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十字架上的耶稣呢讲了一句话，说约翰，看你的母亲，就是他把他的母亲玛利亚呢就交托给约翰。那么约翰从此开始呢就担负起赡养耶稣母亲的这样一个职责。那么玛利亚呢就从此一直跟着约翰，开始呢是在耶路撒冷，后来呢转到了这个以弗所教会亚细亚地区去。那么在33年的五旬节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那么直到彼得讲道的时候呢，有3000多人受洗。在那一次讲道过程中呢，约翰是在场的，那么他协助当时的彼得建立起了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间教会，所以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这是有他的这个历史缘由，他是自始至终参与的。那么70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受到重大逼迫的时候，圣殿即将被毁的时候呢，约翰就把玛利亚一起迁居到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部，就居住在以弗所教会。那么在这间教会里边呢，他的使命，他不是一位这个宣教者，他是一位护教者。我们知道约翰的主要职责是护教而不是宣教，这个我们在后面可能还要跟大家讲到这些问题。那么在8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罗马皇帝多米田执政的时候，那么使徒约翰被捕呢就被流放到这个亚细亚地区以弗所教会的西南角上有个小岛，这个小岛叫巴摩岛。他在这个巴摩岛上被流放的时间是差不多有2到3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呢，他就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卷书信，叫启示录。所以大家认知启示录在我们圣经最后一卷书，但并不是最后写成的一卷书啊，它是约翰写的第一卷书，就是启示录。这个年代大概是在80年左右。那么85年的时候呢，他就从巴摩岛上释放，回到了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面临当时基督教里面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是诺斯底主义在整个这个亚细亚地区的兴起，导致人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和道成肉身以及他的神性做出了很多怀疑和否定。这时候的约翰呢，就写了这四卷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那么这四卷书的写作的时间呢，基本上是同一时段，大概在85年左右。但是这四卷书呢，可以分为两类。前面的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呢，是为了护教而写的，是写给亚细亚地区的教会，要维护基督信仰的真道。那么二书和三书呢，完全不是讲这个问题，他在讲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的宣教士，你应该如何对待他们？他在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说二书和三书的主题和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主题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为了护教而写的，是为了教导这个弟兄和姐妹应该怎么样接待外来的基督徒。那么大概在100年的时候呢，使徒约翰寿终在以弗所教会。那么他享年呢，大概98岁左右。 那么所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呢，使徒约翰是唯一的一个寿终正寝的使徒，所以他的寿命最长。那他的职责就是奉养这个赡养他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上帝可能要看顾他，不能比玛利亚走得早，对吧？所以他最后的寿终于以弗所。那我们今天如果去以弗所这个地方去旅游的话，你可以看到两个墓，一个呢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墓，一个呢就是使徒约翰的墓，因为他们两个都寿终于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以这段书卷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在90年代左右，所以我们大概90年左右，不是90年代啊，差太远了，90年左右。好，这是我们对作者的了解。另外我们要了解一下，在这个基督教早期发展的时候呢，四个最重要的人物。这四个重要的人物呢，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被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三大柱石。那么这三位呢，主要是在耶路撒冷侍奉。那其中有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有耶稣的弟弟雅各，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作者使徒约翰。这三位呢，主要施工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被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三大柱石。那我们也不要忘记，还有一位使徒，他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他是工作是在外邦，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那就是保罗。那我们圣经新约的三分之二都是由这一位外邦使徒所书写的，保罗书信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这四位重要的早期教会的柱石人物呢，有四个不同的称呼，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施工的重点不同，所以称呼不同。对于彼得呢，大家称他是盼望的使徒，因为在彼得的施工当中呢，他看到很多这个基督徒受到逼迫，所以他写的书信里面呢，就是让基督徒们在困难当中不失去盼望，这是他教导的主要内容，所以他被称为盼望的使徒。但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作者呢，使徒约翰呢，被称为是爱心的使徒，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教导彼此相爱的就是约翰，使徒约翰他是最注重这个主题的，从头到尾教导我们说神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他的教导就是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他经常的教书卷里面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那么第三个人物呢，就是雅各，不是使徒雅各啊，是耶稣的哥哥，弟弟雅各。这个人呢，被称为是行为的使徒，因为雅各当时呢是在坐镇耶路撒冷的。那么他呢，在教导方面的书信并不多，但是他的有很好的行为。他的唯一一封雅各书里面教导这个弟兄们，要在信心当中呢，一定要有行为来表现。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死的，所以他被称为是行为的使徒。那么这位外邦宣教士保罗呢，被称为信心的使徒。但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因信称义的教导，就是由这位使徒有大大的篇幅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信仰方面出现某一些困惑或者疑点的话，应该看这几位这个先驱者他们哪些作品，可以找到答案。如果您对基督徒的盼望有疑问，应该看彼得的书信。如果您对爱心方面有疑问，应该看约翰的书信。如果您在基督徒的行为方面有疑问，应该看雅各的书信。但如果说您对基督徒信仰里面的信心持不住，把握不好，应该看使徒的那个保罗使徒的这个书信。所以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要看有什么困惑，需要找哪一些书信去阅读。那么约翰福音里面呢，和约翰一书里面，这两卷书呢是约翰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属于护教的目的而写的。它的主题就是一条新的命令，让弟兄姐妹们要彼此相爱。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爱我。这就是耶稣当时给他的命令。他说耶稣用死去爱我们，所以我们呢要为弟兄舍命，就这样去爱。那么约翰一书里面呢，就说神是爱，神先爱我们，神的爱是舍身的爱，神的爱是内住在我们里边的爱，神的爱是没有惧怕的爱，神的爱是可以相传的爱，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使徒约翰的教导关于爱里面，我们用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大概给大家讲清楚，他爱的原因是出于神，那么弟兄子间呢，要彼此相爱。 但是这是我们了解一下这四位主要的宣教过程当中主要领袖人物。那我们又看一下这个书写作的背景。我们知道在早期的基督教宣教旅程当中呢，福音之所以能够传遍整个欧洲和这个中东和欧洲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应该归功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它有非常完整的这个一个法律体系，也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交通体系，所以罗马政府有它非常完整的语言体系，所以有快速的这个系统一的语言，有这个四通八达的公路，再加上罗马的军队到处驻军，所以罗马统治时期呢，整个中东地区是非常稳定的，也就说处于一个非常安稳的时段。那么这个给当时的福音传播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硬件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话，宣教是没法跑的，没有路你是跑不动的，没有驻军呢就没有和平，那么没有统一的语言呢，如果大家都讲不同的语言呢，宣教也是很困难。所以你能看到罗马政府其实在宣教史上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不要因为说罗马政府逼迫基督徒，是他是逼迫，但是他同时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硬件基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于信仰方面。信仰方面，我们知道使徒呢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受到一些逼迫，所以他们就向外边跑。那么走出去的时候呢，好多使徒呢就把他们的家产全部卖掉，也奉献给教会了。所以呢，这些使徒呢就出去宣教，就成为他们一生的这个主要使命。这就给福音传遍外整个这个中东和欧洲地区呢奠定了信仰上的基础。那么既有硬件的基础，又有信仰的基础，那么福音呢就向外部传播。那么大家很容易想象，传播过程当中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会出现，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有异端，有邪教会出现。所以呢，约翰的书信前两部分是针对各种信仰方面的异端而产生的，而这样一个结果而写的，所以属于护教性书信。那么后面这两卷书呢，就针对当时一种情况，当宣教士到外面宣教的时候，如果到达一个地方，那么当地的教会呢会接待这些基督这些宣教士。那么有的宣教士呢是真的，有的宣教士呢不一定是真的。那如果大家不加分辨的去接待这些宣教士的话，就会出现重大问题。那么后面这两句书信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当时的宣教士呢是由地方教会来接待的，主要呢负责他们的吃住和他们生活上的需求，也就是经济上的奉献。那圣经中记载了这么非常重要的几个例子，比如说吕底亚去腓利比的时候，还有该优去格林多教会，拿苏呢去耶路撒冷宣教，还有耶松去铁萨罗尼加教会的宣教，腓利去该撒利亚的宣教，以及保罗的三次旅行布道。那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记载了，有篇幅记载他们的宣教旅程的。你会发现他们每次宣教呢都会有当地的教会来接待他们，当然也会受到当地的犹太人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困惑和逼迫。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问题就出现了。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是真实的宣教士，有的宣教士可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呢来发自己的小财。那么究竟作为一个当地的教会或者基督徒，应该接待谁不应该接待谁，就是当时教会里面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二书约翰的二书和三书呢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该接待谁呢，应该接待那些传扬耶稣基督的、充满爱心的、品行端正的这些宣教士。那么不应该接待哪些呢，就是那些冒充基督徒的、贪爱钱财的和骗吃骗喝的。那当时是有这样的人的，出去骗吃骗喝，你像接待都是免费的，还给打发这个路程让你去继续前行啊。那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教会如何接待宣教士的问题。但是使徒约翰呢，实际上写作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写的，他写作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问题的信仰本质。他说这个信仰本质呢，实际上是地方教会里面如何处理真理和爱心的关系。他说如果一个教会坚持真理，而就会让人感觉你没有爱心，如果这个教会充满爱心， 可能就让人觉得你没有真理。他说这两样都是不对的。如果持守真理呢，你可能就拒绝接纳外面的宣教士。如果你只是充满爱心的，你可能什么样的人都接待，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哎，那所以使徒约翰呢，就看到这样一个本质，他就写了这两卷书。那么这两卷书呢，是写给两个人的。第一个呢，是写给姐妹的。我们知道姐妹们呢，一般充满爱心，对吧？来了外边来一个宣教士，姐妹们就一片热情，说啊，到我这儿来，我给你做好吃的，我给你提供好住的。那这个你就发现姐妹们爱心充足。那么注重爱心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忽略真理，这样呢就误用了爱心，把不该接待的人接待了，那么最后呢可以给教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所以呢，约翰二书就是写给姐妹的，说你们要慎重使用你们的爱心。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弟兄，那有的弟兄我们知道弟兄都比较理智，非常注重真理，那么就忽略了爱心，所以有的弟兄就表现出来比较苛刻无情，拒绝一切外来的宣教士。那么约翰看到这个呢，就写一封信给弟兄，他说弟兄们，你们呢注重真理，但也不要忽略爱心，该接待的要接待，不要一概的拒绝。哎，这就是这两封书信的大概主题和内容。说这两封书信不是护教性的，它是告诉地方教会应该接待基督徒的原则。那么在一世纪的末期呢，使徒们曾经留下一些教导的话语，那么当时的人把它收集成一本小书的小册子，叫《十二使徒遗训》。那么在一世纪的末期呢，这本书实际上已经在教会里面存在了。当这卷书呢，是使徒留下的一些经验教训。那么其中有一段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教会应该如何接待基督徒，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把它总结出来。好，那么这就是当时的写作背景。那么说这两卷书呢，只有一章的内容，没有太多，非常简短。约翰二书就是写给一位姐妹，那么使徒约翰称她为太太，就是说你要有爱心，但不要失去真理。那么约翰三书呢，是写给一位弟兄，他是指名道姓的，名字叫该忧。他说弟兄，你接待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你们教会当中的另一个问题，过度的强调真理而失去爱心，你该接待的要接待。那么主题就这么简单，说这两卷书我会放在一起来讲。那么这卷书的写作目的呢，就非常清楚，他教导教会里面的弟兄和姐妹们要分辨真假宣教士，要善用真理和爱心，这是使徒教导的主要问题。那么怎么个原则呢？原则就是按真理去应用你的爱心，所以要谨慎而适当的使用，不要说走了一个极端，只强调真理没有爱心，也不要只强调爱心而失去真理，一定要适当谨慎的去应用爱心与真理。好，那么这份信呢，它是一份私人信件，也就是它是寄给一个人的，寄给一个姐妹，寄给一个弟兄，所以它不是公函，也就是这封信是不适合于在公开阅读的，所以它里面写的一些东西呢，都是很真实，非常直截了当。那么作者写这封信的书信的这个身份呢，是以长老的身份来写的。我们知道在一世纪的教会，长老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教会的主任牧师，也就是教会的主权，所有管理是由长老来管的。所以呢，作者以长老的身份写给这个受信人，那么受信人就感到一种权柄在里面，因为这封信是有权柄的，但是它是一封私人书信，所以不适合以公开阅读的。这两封信非常简短，它的原文呢不超过300个字，所以你要读的话不到10分钟你就可以读得完。大概两卷书，每卷书都是原文不超过300个字，非常的简短。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第二组，就是写给一位姐妹，她称她为太太，说不可来者不拒，也就是你接待的时候呢，不要来者不拒，要分辨。那么三书呢，是写给一位弟兄，说也不可拒绝接待，你不要说是接触真理，啥都没有，这个任何人都不可进来，这都不对。这就是这卷书的特点，非常简洁。但我们要看一下这些内容呢，其实出现在一世纪末的时候的十二使徒遗训当中，他对宣教士应该怎么分别呢？他有这么5个方面的教导。 第一个，他说你怎么分辨宣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要看他的宣教内容。如果宣教是假的内容，不是耶稣基督的话，不要接待。第二个，他说你要看宣教是他宣教的动机，他的动机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是引人归主的话，那你就接待。如果他只是吸引一帮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来作为一个自己的彰显的话，那就不要接待他。第三个内容，他说要看看宣教士的金钱观念。这个金钱观念是当时这个假宣教士的主要目的，他是用这个方式来挣钱。所以他说，如果是一个宣教士来，他的金钱观念完全是为主摆上的话，那你就好好去接待，如果不是就不要接待。第四个，他说要看宣教士的持住行为。这个很有意思啊，看宣教士的持住行为。但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随乡入俗吧，对吧？如果一个宣教士到你那儿去，你做的饭他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挑三拣四，那这样你要慎重。你随乡入俗的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这个宣教做法。第五点，要看宣教士的道德表现，也就是说他为人是否谦卑，是否诚实。所以你能看到在一世纪的时候，使徒们已经认识到宣教士当中存在问题，而且留下了一个简单的遗训，说这里面要注重这几个方面。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接待过宣教士的人并不多啊。那我们布道团呢，经常会接待一些宣教士来，比如说布道团的这个讲员来，我们布道团会出面这个去接待他，有时候和他们一起吃个晚餐，有时候他住在家里面和他有一些谈话，你就会看到这几方面确实可以反映一个宣教士的真和假。这是使徒当时看得非常的重，就是这五方面很重要。那如果说您在以后有机会接待宣教士的话，一定要从这五个方面考察一下宣教士，而不要充满爱心随便就接待，也不要是持守真理啥都不对不接待，这个都是不对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约翰二书，它的内容是什么。约翰二书呢一共只有一章，所以它包括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问安，这个问安就告诉我们这卷书是写给谁的，谁写的。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子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边，也必永远和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是使徒约翰写给这个读者的一句话。你就看到读者是谁呢？是太太和他的儿女，也就是他是很小范围的一份私人书信。那么在作者的身份呢，叫做长老，长老就是当时教会的负责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神学家对这个太太有不同的解读。有些神学家认为呢，使徒约翰这儿讲的太太呢，不是指的一个人，而是指的教会。那这个太太就当时不便用教会这个词，所以用太太来代替教会。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他的儿女。这种说法呢不大确合实际，因为在使徒那个年代一世纪末的时候，教会这个词汇并不敏感，并不是说你不能讲这个词，也不太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现实情况的确是有一个姐妹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使徒写给这个姐妹呢应该是比较长的规划的。所以大多数的认为这个太太呢就是一位姐妹，而且是使徒约翰非常熟悉的，甚至可以说经常接待使徒约翰的一位姐妹。所以说这个我们觉得主要还是以一个人为主，不一定说是教会。但是如果说大家一定要说这个太太代表教会，也错不到哪去，也不必要特别追究。它的主题呢，你会看到我给你写这封信呢，就是让你在真理和爱心上要注意分辨。这就是使徒写这封信的主题，真理和爱心一定要合理应用。这是他的第一句话问安。他的第二部分呢是鼓励部分。当你写一封信给一个人读的话，先讲这个人的优点嘛， 他说，我借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子命遵行真理的，就甚喜欢。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当行的，就是这命令。那这句话是使徒对那个这位太太的这个侍奉表示肯定。他说，这位太太呢，遵行神的真理，彼此相爱，充满了爱心。那这条诫命呢，这位太太遵守的很好，遵守了真理呢，也实行了彼此相爱。所以呢，这个太太的问题你就看到了吗？因为爱心充足，有时候呢，就会把不该接待的人接待回来，这就是他的问题。所以下面呢，就是使徒给他的提醒。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了，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低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那使徒在这儿就提醒这个姐妹，他说，宣教士呢是有，但有也有好多冒充宣教士的人呢也有。这些冒充宣教士你怎么判断呢？使徒在这儿提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说，如果宣教士传的内容不讲这个内容的话，他就不是真的，他就是低基督。他说，如果你不小心接待了这样的人的话，那你会失去你的工作，就你接待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接待的工作，而要得着那些满足的赏赐的话，你要有戒备的心理，要有识别的能力。他说，如果这个宣教士是教导基督长守的话，那你就既认父又认子。所以敌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了，他提醒姐妹要注意你手上的工作，要为了未来的赏赐而施工，不要去糊里糊涂的去接待。那么下面呢，就是一句丰富的话，他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传这教训，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们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使徒这句话直接写给这位姐妹的，就说，姐妹啊，你要注意了，不要把那些不传真道的人接到你的家里去，这样的话你在这个人的恶上会有份。那这个话是讲得很重的，对吧？是讲得很重的。那今天如果我们错误的接待了一个宣教士，那这个宣教士讲的不是真理的话，那给教会带来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使徒约翰告诉这位姐妹，不要接待低基督的，他的性质很清楚，他不是宣教基督的宣教士，而是宣教低基督的伪真理的人，所以不要接待他到家里来。这是二叔讲的非常明确的给姐妹的。最后呢，他就讲了一句结语，他说，我还有许多的事呢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论谈，使你们喜乐满足。但蒙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们安，这是当时写信的一个最常规的一种问候语、结束语。因为我还有好多话想给你们谈，但是呢，我想和你们面谈。面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谈的深一点，可以谈的细一点，我们彼此的就可以喜乐满足。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我不能等到面谈的时候，就是你在接待上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这方面呢，我想讲一个我自己亲身遇到过的。我在美国侍奉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位姐妹，我们那时候大概30来岁，那位姐妹呢大概40岁，比我们大十几岁。她是从这个台湾过来，背景过来，非常有爱心，做的一手好菜，所以我们没在他们家少吃饭，经常去吃她做的菜，真是好吃。但是这位姐妹呢，就非常像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位，非常有爱心，只要是有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接待到他们家里面去，好吃好住的管着。但是呢， 后来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连恩派的人就利用了他的这个弱点，他把他接待到教会里来，最后把我们就四十几个人的教会呢搞得最后还分裂成两个小教会。你就知道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当不加分辨的去接待一个不该接待的人，会给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我们现在回去探望我的原来的母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去探望这位姐妹，她现在已经快60岁了，呵呵，年事也高了，60多岁了。但是你会发现姐妹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但是她就是很类似于约翰二书里面写的这位姐妹。因为爱心她却放弃了真理的原则，所以会导致一些问题。但是因为这个错误，我们也不能怪罪姐妹怎么样，我说姐妹要提醒，要从中学习。但是上帝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对姐妹有任何的这个惩戒了，姐妹也吸取这个教训，这是好事。这是二书里面写的主要内容。好，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约翰三书。约翰三书呢，同样一个主题，也叫接待主仆。好，约翰三书的写作模式和约翰二书是一模一样的。我估计当时约翰在写的时候是同时写的，他就写好一二书，然后呢就用同样的方式再写第三书，把姐妹改成弟兄就可以了。因为他讲的问题是完全相反的。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忧，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旺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着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了。那这话就是前一段里面的鼓励。他说，弟兄啊，我听到别人说了你在真理方面是坚持真理，你是按真理行事，所以我非常喜乐，这是我喜乐当中最大的，没有比这个再喜乐的了。这个弟兄的名字叫该忧，是一位好弟兄啊。然后他就给他一个吩咐，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子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里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就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除外，对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和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那这句话就是在提醒弟兄上，他说你要有人来接待的话，如果这个人配得神的这个恩典的话，你们应该给他这个相关的钱，去帮助他继续前行。他说这样的人给你们宣教的时候是一无所求，所以你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所以配得过神的应该接待，这是主的仆人。那你看这句话写的就更明确了嘛，他说你们要注意这方面，不要把人拒之门外。然后呢，作者就对这个教会做了一个责备，他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里的教会中有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这里边就点出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不接待人，其中不接待使徒，这个使徒约翰。他说，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们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语网络我们，还不以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看来你看到这个弟兄呢，就比较行为比较极端了，他不愿意接待，接待的人他也阻止，而且把接待的人赶出教会去。那这个在当时的教会里边是影响蛮大的。那么这位弟兄呢就叫丢特非，他可能是当时教会里边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么使徒约翰对他的评价是，这个人好为首，恶语妄论，禁止接待，这是这个弟兄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你能看到这卷书信的主题就是，弟兄啊，不要持守真理的时候把所有的人都踢到外面，该接待的要接待，不要一概的拒绝。好，这是责备。那责备完了以后呢，给了一个提醒，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仿恶，只要效仿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他说，底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那这个地方呢，使徒告诉说，你看刚才这位弟兄不接待，叫丢这个丢特非不接待弟兄，这是恶，你们不要效法。那么现在有位弟兄叫迪米丢，他是一位接待的人，他是行善的，你们要效法善，所以呢不要效法恶。这就是使徒给的提醒，很重要的提醒。最后呢，他也给出一个结语，他说，我原有许多的事要写给你们，且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们，但盼望快快来见你，我们就当面论谈，愿你们平安。众位弟兄，众位朋友都问你们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弟兄朋友们的安。那你看这句话的结尾也和上一句那个二叔是一样的，他说我愿意和你们当面谈一些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喜乐，可以谈得更细一点。那么这就是三叔，但三叔是写给一位弟兄，说弟兄啊，不要拒绝接待所有的人。那这方面呢，我也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的见证。我曾经在国内呢有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并不大，大概有个十几个弟兄姐妹组成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一个小的教会。有一次我就去探访他们，那么这里面的这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弟兄，其中负责的这个弟兄呢，就是一位持守真理的弟兄，就很类似于这个约翰三书里的这位弟兄，他对圣经也很熟，对真理也非常持守，但是呢他非常传统，传统到什么程度呢，唱诗必须是生命圣诗，任何新的歌曲都不能唱的，那生命圣诗是他唯一的选歌的这个来源。第二个呢，就是一般人不能在教会里面随便讲道，你要讲道的话，他一般觉得你这个，我怎么知道你讲的对不对啊，我怎么知道你这个背景对不对啊，他是不接待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原来侍奉的教会里面呢，他总是觉得啊，这个好像太开放，那个方面太过开放，他很保守。那这个教会呢只有十几个人，我去的时候因为我认识他，所以他就接待我，我跟他有一次分享，我就跟他分享这个五饼二鱼里面的一个意象。我说你能看到，当耶稣看到一批人五饼二鱼的时候呢，他是准备怎么带领这批人。他说如果耶稣给你看见一批人的话，你应该怎么带领这一批人，你把他带到哪去。但我就知道他这个问题，我这个分享的就是准备这样一个内容，就是如果有主给了你一批人的话，你一定要想好你把他们带到什么方向上去。那这个弟兄呢好像也不怎么特别的愿意接纳别人的这个劝告。那这个弟兄后来呢离开了这个教会。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持守真理而失去爱心的话，也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分歧。这教会本身就是个小教会，后来因为这个太过持守呢，反倒他自己不得不再次离开这个教会。那这个给这个教会带来的也是很大的伤害。虽然说这个教会其他弟兄姐妹之间合作的挺好，但是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位弟兄的确在真理方面没得说的，他非常持守真理，也非常敬虔，在侍奉啊金钱方面非常的这个敬虔，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放不开，他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可怕，都会给教会带来损害，他这个过度的谨慎以至于他没法接待任何人，以至于他失去了爱心。那这个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例证，这都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教会里面的例子。好，那我们把这两卷书放到一起，那么这两卷书的核心信息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一两卷书可能花不了十分钟就读完了。约翰二书是写给一位姐妹的，它的主题呢就是要用爱心接待，但不要忽略真理。这个是也劝告我们今天的姐妹，如果你去接待外来的宣教士或者接待你的福音朋友的话，要用爱心去款待他们，但是千万不要忽略真理。如果你所接待的这个人不持守真理的话，那不要接待他，这是很清楚的教导。那么第三书就是告诉我们说，持守真理但不要忽略爱心。如果一位宣教士是宣扬基督的福音，是为主施工的人的话，那你需要用爱心去接待，不要把他挡在门外，他离开的时候你要给他一定的路费， 让他可以继续平平安安的可以到达下一站，可以为主的施工而做而摆上。但这个教导是非常清楚，但里边没有任何可以大家争论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留一点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彼此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两卷书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主题非常清楚，一两句话。姐妹们要有爱心，但不能忽略经，忽略真理。弟兄们要持守真理，但不要忽略爱心，就可以了，就可以把这两卷书读完了。好，下面的时间呢，我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你的这个接待弟兄姐妹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好的